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881期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我体验到了大法修炼的殊胜》，作者四川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22日。我现在53岁，农民，小时候上过两年半的学，是师父给弟子的智慧，我才能把过去的修炼经过写出来。第一部分，师父给我开会，我也能写修炼体会了。记得我第一次写交流是用手写的，当我写好后请别人帮我修改一下时，可是别人改得很痛苦，因为一些字别人不认识，只有我自己坐在别人身边告诉这是什么意思，那是什么字。我越说别人越无法用语言表达他自己的难受，整篇文字没有一句成句的。第二次，我又叫我女儿帮改稿，我也是坐在女儿身边告诉这是什么字，那是什么意思。刚开始女儿还是耐心的改，直到女儿承受不了了，突然女儿哇的一声哭了起来，并说，妈，这太难了，没有一句是成句的话。因为有的字我写不起的，就用自己想的符号，这打个记号，那打个一横。经过这两次教训，我暗暗地下决心，不能写字就学用电脑打字吧。就这样，在大法的开智开慧的帮助下，我学会一般的打字了。刚开始时，我就用字典查拼音学拼音，实在不行的就问家里的人，不知用了多少的时间，对拼音有点熟悉了。大部分是当我需要用那个拼音时，我只是淡淡的想一想，一下20多年以前学过的拼音又回到我的大脑里来了。实在不行的，就用电脑里的逍遥笔手写输入法学拼音。一天，一个同修夸我，你还会打字？我说这是师父给我的智慧。我是1998年7月14日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。在这20多年的正法修炼的路上，有道不尽的修炼故事，有苦有乐，有学法的殊胜，有打坐的殊胜，有向内找的殊胜，当然也有在那严酷考验时候，当觉得好像修炼走到尽头，慈悲的师父把伟大的法打到我的生命的微观，我才得到法的帮助，然后黑暗灭了，光明大显。第二部分，我体验到了修炼的殊胜。一、学法和练功的殊胜。我当时是因病魔还有家庭的不和睦，把我磨得对人世间的一切看淡了很多。当我绝望时，我幸运地得到了法轮大法。当时的我思想很纯也很静，学法时学得很入心。那时学转法轮，我不用书签。如果今天看了把书合上，到第二天再拿起转法轮时，不用去找昨天看到什么地方，大脑里马上就显现昨天是在什么地方，好像不用找在那一页。当我第一次把转法轮宝书看完时，那时的我不由自主地把转法轮宝书抱在胸前，抬头望着天空，心向天空表达，天啊，我有救了，我懂得怎么去做人了，也懂得怎么去做好人了。在不久后的一天，我看转法轮时，看到第三讲能量场那一节时，好像我的身体已在那本大法书里，很舒服，无法用语言准确表达，也不惊喜，只是觉得自己空间场和转法轮这书上讲的是一样的。哎呀，这是真的呢。当时还以为每个学大法的人都是那样的。第二天，我在学法小组时，和同修说，我昨天看转法轮时，看到了和转法轮里讲的一样的景象。当我说出来那是个什么景象后，问同修，你看到没有？他说，没有。 当时我马上把转法轮打开叫同修看，可是怎么找也找不到昨天看到的那个景象了呢。20多年过去了，我还是记忆犹新，就像过去的一个修炼故事。不知以下是在什么地方看到的，大意是说，一个人拿着一个瓶子，那个人问另一个人，你敢不敢跟我来？那个人把瓶子放在地上，然后就跳到瓶子里去了。另一个人一看，瓶子里面也是一个广阔的世界。当时的我也许是去了另外的空间里了。随着深入的学法修炼，才知道每个人的层次不一样，看到的和体悟到的一样，所展现也是不一样的。还有一次，大概2004年时，好像是春天，一天上午我在客厅学转法轮，学到中午时，无意间发现转法轮里面的每个字的背后还有层层的字，前面的字大，后面的字一个比一个小。当我刚发现时，我还不由自主把转法轮翻过来翻过去的看，啊，整本书的字都是这样的，而且是立体型的字。这是我们肉眼能看到的和感受到的，这不是我想表白什么，这是破除无神论的真实展现。二，说一说打坐的殊胜。我刚得法时腿翘得很高，那时是1999年正月初二，那天大概有200-300人集体练功，当时一个人还说，看那个人的腿翘得好高，他是在说我。我只要把腿一往上拉就开始痛，直到音乐结束，而且大汗淋漓，但是很舒服。因为有大法的法理指导，明白腿痛是消业，看到别人坐在那儿不动的，我也不好意思把腿拿下来。通过不断学法，我认识到修心也能起到消业的部分，所以我也很注重心性的修炼。当我学了一个月转法轮后，婆婆给同修说，法轮功真好，我媳妇学了法轮功后变得像孝子媳妇一样了。在一年以后，我基本能双盘了。一次在练净功第五套功法时，坐得很舒服，就像坐在鸡蛋壳里一样美妙。当练功音乐完了，我发现我身边还有另两个和我一模一样的我。那时还是用磁带播放的练功音乐。当放音机的练功音乐结束时，我还不想把腿拿下了。我用意念叫那个离放音机近的我把放音机关了，可是没有反应。我又在心里叫另一个我关放音机，还是没有反应。这时我才想起，我才是主体，只有主体的我才能关放音机。随后我才合十出定。三，搓抹布是搓洗修炼人的心。我的家庭是上有老下有小，每天都能找到自己的心性上和法的差距。比如一个抹布的问题，厨房的一个抹布已经很旧了，有一天我把那个抹布丢在垃圾篓里，婆婆说不能丢，婆婆马上把那个抹布从垃圾篓里捡了起来，并说还可以将就用。我说都不好搓了，不要了。婆婆说，不要浪费，别看只需要1元钱，当你没了那1元钱时就困难了。当时我表面没和婆婆争，因婆婆很要强，不顺她是不行的。我也和婆婆沟通交流，用那个洗碗布要好搓洗些。但是婆婆说，不行，这个抹布不能丢。她还说，那天他女儿也说这个抹布也应该不要用了，他也把他女儿说了一顿。这是婆婆她自己告诉我的，意思还是要坚持她的意思，不能丢那个抹布。可是我心里很不舒服，有时也理解以前婆婆过那种穷怕了的日子，可是就是不理解婆婆为什么一个很难看的抹布不能丢， 我们也不至于一个抹布都买不起吧。随后每次我正准备去洗碗时，婆婆就要把那个我不想摸的抹布放到我的手边。当时我的心很堵，当我把抹布搓完时，好像是一肚子的气。这样不知不觉中，心头那个怨恨冒出来了。一天，我发现自己的心性不对了，这不符合练功人的标准，发现我有嫌弃那个抹布的心。一天，婆婆说这个抹布是棉的，很吸水，所以婆婆觉得好用。随后只要我在洗碗时，婆婆就忙着用那个抹布这儿擦那儿擦。当时的我心里那个强忍着心性，我自己对自己说，我是练功人，不能把心里那个怨恨表现出来。有时我把碗洗完后搓了那个抹布，有时我就不想搓，有时能坦然高兴地把那个抹布搓得很好，有时是应付的。用大法的法理对照，这个嫌弃心也得修去呀。经过不断的学法修心，我认为这是针对我的心来的。一天，我发现自己越嫌弃那个抹布，婆婆越是把那个抹布拿到这儿擦擦，那儿擦擦。当时我看到婆婆那个动机，心里堵得更难受，心想本身就不好搓了。当婆婆擦完后，就放在我洗完的碗旁边。婆婆还说，我的手不能摸那个洗洁精，摸了手指要烂。我就小声回答，那就放那儿吧，等一会儿我来搓吧。就这样一天天搓，一天天的修那个嫌弃的心。现在只要不是时间问题，我会高高兴兴的去搓那个抹布的。可是怎么搓都搓不白，有时就用八四消毒液来搓。就这样把我那个嫌弃心搓少了，直到没了。婆婆有时看我把那个抹布搓得让她很满意，她老人家就笑呵呵地和抹布说着话。我每天搓，每天心性在提高，基本没有嫌弃那个抹布的心了。她老人家不像以前那样了，我在洗碗时，她也不再拿着抹布这擦擦那擦擦了。为一张抹布修得太久了，我惭愧，恨自己不争气，这值得那么揪心吗？我不知有多少次自己问自己，这像个练功人吗？真是恨铁不成钢。这么大的一个法，为这个抹布搅动的愤愤不高兴，能对得起师父的慈悲苦度吗？现在回想，我得法是因为身体有慢性喉炎、失眠症、胃炎、产后后遗症，加上家庭的矛盾很大，病也医治无效。家庭矛盾也找过干部解决，也是没有效果。幸好我学了法轮大法了，法轮大法的法理让我明白了一切难都是自己的业力造成的。所以当时我对心性要求比现在要高。那时我也多次乐意主动帮过公婆搓过抹布。那时公婆还没有和我们一起吃饭，那个抹布很脏。我的心一点也不嫌弃那个抹布，我家这个抹布是针对我的心来的。四，打手不打我，打门去了。一次我在洗脑班被迫害时，一个打手是一个壮汉，喝得醉醺醺的，用手和脚狠狠地猛打我的脚、脸还有头，目的是要我写所谓三书。当时看那个架势，好像要把我置于死地一样。我马上闭上眼睛，不敢看他，不由自主我用双手紧紧地抱着头，因他狠狠打我的头部，还边打边问我想怎么样。其实是师父借他的嘴点化我背法，直到他不知多少遍时，我的大脑才没有一味地去承受这种不该有的迫害。当我想我要背法时，我的大脑才有思维去想问题。当打手再次问我究竟要干什么时，我的大脑一下想起，同修切磋时说过，在关键时背师父的诗，因为那时还没有教发正念。这时他打他的，我不管，我就手抱住头，闭着眼睛，在心里背师父的诗。师父在《红银威德》中说， 大法不离身，心存真善忍。世间大罗汉，神鬼俱十分。刚背完，大汉不打我了，他去打我对面那扇门去了，还是像打我一样那么用力去打。我听到咚咚的声音时，我才睁开眼睛，看到大汉去打门去了。可是我的心很痛，心想，大汉那么的用力去打门，会把他的手打痛的。但是我没有勇气叫他别打了。看到他那么痛苦，感觉他好可怜呢。从此，大汉不打我了。这是大法的威力，师父的慈悲，是大法和师父的保护，战胜了邪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对文章不能发表的反思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11月25日。近一段时间，我们连续写了两篇文章，反映我弟一夫妇同修长期在同修中借债供孩子读书一事。该同修夫妇不但举债时间长，近10年，数额大，范围广，涉及人数多，且长期未还并一直在借。此事在同修中引起很大争议，有些学法小组经常是法还未学就议论一番，而有些被借同修的家人也由此对大法弟子颇有微词，甚至对大法出言不逊。有些同修找该同修夫妇切磋，结果不尽人意。因此我们希望在明慧网发文提醒同修们注意，然而两次投稿一直没有音信。反思我们投稿初衷没有问题，但第一次投稿言语中不免有思维的埋怨与指责，语气没有那么平和。第二次投稿我们尽量做到语言简洁，语气平和，但还是未发。而事态还在发展，今年下半年据说又借了10多万，我们一时不知如何对待此事，听之任之，觉得不合适，切磋交流又不可能遍及所有同修，无奈之下也只有暂时放下。近日学习师父各地讲法14，在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，看到有同修问了这样一个问题，就是同修那个地方出现了严重背离大法的现象。同修说，我多次向明慧投稿，想警醒当地同修，但从未发表，不知为什么。我突然意识到，我们和这个同修面临的不是同样的问题吗？对此，师父在各地讲法14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这样说：修炼啊，就是面对这个复杂的人群，各种各样层次、境界、思想、行为的人都有，所以渡人难呢。是凡大法弟子环境中出现的这种怪现象，都是因为那个地区有在那方面执着的人才出现的。如果那个地区没有这样执着的人，他就不出现。所以这些年你们看看，回想回想，在中国大陆到处都出现各种各样的怪事，目的是什么？把那些没修好的人心，把那执着心表现出来，让你们上当，摔跟头，损失钱财，摔得他们头破血流，最后才明白，目的是去那个心，就这目的才出现的。由此我们悟到，是我们本地很多同修对此事法理不清，助长了这种行为。我们经历和听到此事的人都没有及时从修炼上看自己问题，才造成大法资源长期大量被这样占用。 我们也是经过一个长时间的过程才认识这一问题的。一开始我们认为该同修夫妇家庭条件比较好，送孩子到国外读书是自己有钱。后来只是一时周转不开才找个别同修借，量也不大。再后来无意中知道孩子出国时就借钱，并且找很多同修借，我们才意识到从一开始我们就错了。我们身在其中，因为同修情等诸多因素助长了这种不符合法的现象。当我们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时，又想急于解决，不免就急躁，看到很多同修一时认识不上来，不免又有了怨恨心。因为无法普遍交流，总想发表文章解决，于是又有了向外求以便达成结果的心。第二篇文章不就由此而写吗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练功人讲有心练功，无心得功，抱着一种无为的状态修炼，只管修炼你的心性，你的层次就在突破，你该有的东西当然就有，你放不下不就是执着心吗？实际上就是这样，我们在法上悟到我们应该做什么，我们就去做，至于结果如何，我们不应去执着它。在此我们也提醒本地同修，不要再向外看，矛盾出来说明该修自己了，不要再争议，不要再议论，不要再埋怨，不要再指责，不要再急躁，把急于想把钱要回来的心放下，把希望借钱的夫妇同修尽快提高认识的想法也放下。每个人都认真找一下自己，自己当初是出于何种想法把钱借出去的，现在收不回来又是怎么想的，中间过程心是怎么动的，现在又是怎么认识此事的。总之照照自己，我为什么如此动心。如果每个同修对此在法上都有了清醒的认识，邪恶就再也无空可钻了。一点体悟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迎合招来的磨难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22日。修炼前我是典型的病秧子，那时单位调工资只有30%-40%的职工能调，每年单位都要公布所有职工的出勤率作为调级的依据。有一年我的病假达到117天，全单位第一，因此没能调级。2002年，我已病入膏肓，医院拒收，只能在家等死。那时我才30-40岁，我买了高档衣服和昂贵的食物，想着最后的日子不能亏待自己。正在这时，我有幸听闻大法，走进修炼。学法不到半年，师父就帮弟子净化了身体，达到无病一身轻的美妙状态。修炼22年来，我不管身体出现什么状态，从来不往病上想。我理解，当我身体出现某一种状况时，一定是针对我某方面的执着而来。所以，每次出现身体的磨难，我就无条件地向内找。每次只要找到相应的执着心和观念时，师父立即就将业力拿掉，并瞬间消失。这样的神迹在我身上发生过很多次，连未修炼的家人都很感叹。每当我出现不正常状态时，都会问我说，怎么还不找原因？看到我好了，又会说，找到原因了。今年9月5号，几个儿时的同学加好友从外地回来，我们约上小聚。 中午在餐馆吃饭时，他们谈到某同学的丈夫把小三带回家，被回来的同学撞见，某同学的妹夫也是一样。我当时提醒自己是修炼人，不能随便参言表态，要注意修口。我还把这个话题岔开，大家又谈到某同学不够合群，有点拧劲。我当时就说，另外一位同学也是这样。当时没在意，吃完午饭，同学各自散去。回家后，到吃晚饭时，我的上下牙突然对不上了，合不拢嘴，并且感觉口腔中有个硬壳套子隔着，同时牙床像布满小刺，很痛苦，喝水都痛，更吃不了饭。晚上10点多忙完，我才有空静下来查找原因。我静静地盘腿坐在沙发上，开始倒着时间回忆。当回忆到中午吃饭时，我顺口说某位同学也是有点拧劲时，我心里对师父说，弟子知道错在哪里了，谢谢师父点悟。一下子，口腔里那层隔着的壳就消失了，牙床上的小刺也没有了，但还有一点点微微的不舒服。我继续挖根，我为什么会顺口说那位同学拧劲呢？除了迎合当时在场的同学，原来还有点妒忌心。妒忌什么呢？这几位同学的子女都在外地同一个地方，为帮子女，他们都到了那里。其实以前在本地时，他们之间还有些间隔，常常是我在中间圆场调和关系。现在是我显得生疏了，而他们的关系反倒还显得比较亲密起来，而这个妒忌之心比较隐蔽。这时我才发现，找到这颗心后，口腔完全恢复正常。谈到银河，其实在7月时我就发现过这颗心，但没有重视起来。今年7月22日，女儿的姑姑一家去省城看病，把家里钥匙交给我们，帮他们遛狗、浇花、喂鱼等。28日他们回来了，为了表示感谢，给我女儿买了一件名牌 T 恤，是近年流行的美拉德色系，泥巴色。女儿穿衣只喜欢黑色、白色和灰色，不穿其他色，所以当时女儿一看就不喜欢这个颜色。女儿的姑姑说她女儿喜欢这颜色，并说买了2件，只是她女儿的是灰色的。我当时说，你怎么不把这件给她呢？这时我女儿又说，表姐是知道我只穿黑白灰的。她姑姑不好说什么就走了。晚上女儿回来又说，我才不穿这个衣服呢。我说，你不穿我穿就是了。女儿说，姐姐知道我不穿这颜色，肯定是买回家后觉得这颜色不好看，把灰色的换走了。姑姑是又要装面子做给别人看，又要里子得实际的好处。因女儿的姑姑以前也常犯这样的错，把她认为好的东西换给自己。我嘴上说，别和你姑姑一般见识，却忘了自己要修口，迎合女儿，说起她姑姑以前一两件类似的事。说完过后也没有在意。不一会儿，我换了睡衣，准备吃点点心后练静功或学法。还没吃，刚坐下就心烦想吐，胃也顶着难受。站起来一抬头就天旋地转的，站不稳，忙躺下。向内找时，知道因为衣服的事，我不该迎合女儿。自己并没有亲眼所见，换衣服只是我们猜测的。我的心态也不符合修炼人的状态。找到原因，所有症状全部消失。我体会到师父最近发表的新经文，不只是海外学员存在的问题，也是全世界整体学员都存在的问题。 法在不同层次，对不同层次的同修有不同的要求，修炼真的很严肃。师父点化我要写这篇交流，我因写作水平有限，畏难情绪导致一拖再拖，但不是手痛就是手流血。当我悟到必须完成时，并付诸行动后，当晚我拿着誊好的手写稿子去找同修帮着修改打字，一路上我身体轻飘飘的，非常舒服。这几天的所有不适全部消失，我知道是师父鼓励我做对了。修炼中看起来不起眼的小事，也许在另外空间是轰轰烈烈的。也希望今年的法会，同修们都来抓紧时间参与，让众生得以共同见证师父的慈悲，大法的伟大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》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